你知道去年我们开始这个新城要理问答，最主要是要让大家可以了解对我们信仰的一种，其实要理问答是一个很简单的方式来理解神学，对神，对神的话语更理解。它呢给我们一个框架，当你有这个框架的时候，每当你听到圣经的教导时，那自然而然你就会知道什么是正确，什么是不正确。所以呢，想鼓励大家继续的在可以有时间去翻阅我们的那个新城要理问答。那今年我们就其实在延续下去，除了那个新城要理问答，我们就介绍了这个三次，我们有三个要你们背诵去思考了，因为你背了比较容易去默想，就是主导文、十诫和使徒信经。所以前面四个月我们背了那个主导文，说主导文其实强调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然后十诫呢是让我们可以更认识上帝，所以这接下来几个月我们就会背这个十诫。所以在背的时候，可能你在周间的时候可以去思考，比如今天背了，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对你是什么意义？你要怎么活出来？好吗？好，今年我们的主题就是这个仆人领袖了。所以讲到这个仆人领袖，我有说，其实这个领袖这个词汇呢，在圣经里呢是比较罕见的，不常出现。那不是说领袖不重要，而是它是用图像来代表领袖，而当中最普遍最常用的有三个，就是牧人、仆人和管家。所以我说其实我们当中所有的人都可以做仆人领袖，但是我们在这三方面，你去牧养别人、关怀别人、去服侍别人，然后也在你生命中做管家。所以在六月期间，我们整个系列就是讲到管家的系列。第一个星期开始就是我们的退休会，就讲到亚伯拉罕的人生，对吗？讲员跟我们讲，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福的，你只要去注意去了解，你有这个福气。但神给我们福气不单单只是个礼物让你去自己享受，神给我们礼物是和福气是有一个托付，要我们去做管家。所以亚伯拉罕的生命刚好让我看到说，其实这托付是一生之久，是一个旅程，一生之久旅程有上上下下，这样做一个过山车，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得胜，有时候我们跌倒，所以我们需要的就是福音的恩典。我们需要福音得救，但是也是福音的恩典持守着、保守着我们整个信仰的道路。而在这期间，当我们领受了恩典，我们要凭着信心回应。当然信心不是只是说我相信，而是信心是因为我决定顺服，我做出一个选择。好，所以那个是整个的这个退休会啊，所以你没有去的话是很可惜。但是我们其实有在网上，应该是有去放在这些视频，你可以去看。好，然后到回来教会，我们就说好，三个星期我们就讲了，首先我们要做时间的管家，时间其实就是我们的生命。那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才干。那讲到才干，其实是讲到工作是有心无心，有没有薪水 不重要，重要是神给我们的，来让我们来兼顾管辖的，我们要怎么去让他能够发挥这个福音的能力，让人家看到上帝的样式。所以讲到才干的管家，这么快有人帮我翻了。好，我们就来做个祷告吧。圣灵，我们求你在自由在我们当中运行，让我们再次看到基督被高举，你得到一切的荣耀，还要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你知道曾经有一个年轻人，他坐在爱尔兰的一个教堂里，陪着他的太太和两个幼小的孩子。那一天呢，他在思想这个问题，他想我的信仰怎么影响我的工作，然后接着我工作怎么影响这个世界。当时他处在的世界，人类呢对这些微生物呢不太了解，所以他们会把垃圾废水倒进河里，然后他去喝那个河水，结果很多人喝水呢就生病甚至死亡。所以呢很多人就开始喝酒比较安全，可是喝酒就有和这些的问题，犯罪率飙升。就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世界中，这个弟兄就问了这个问题。因为我想我们每一个星期天在这里聚会，我们唱诗，我们听讲道，我们祷告，可是星期天以后是什么呢？星期一，对吗？星期一你要面对的就是工作，就是压力，就是家人，就是什么 KPI 等等等等。然后很自然我们要问这个问题，是说我在这里唱的东西，这个信仰 跟我的工作有没有关系？哦，给我这个工作，我所做的，不管是在家里、在社区、学校、职场，怎么影响这个世界呢？所以不知道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那大强呢？他的生意是卖这些的电脑零件，他觉得有意义的工作就是赚钱，然后用这个钱呢来支持教会、支持宣教士。他说，如果要做一个好管家，就是用钱来支持教会。那有个姐妹叫美珍，她在银行工作，每一天呢只跟三四个人，就是她小组的这个人来互动，但是她的工作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在银行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她想，如果我要活出我的信仰，就是要去影响人，那可能我要换一份工作，因为每天只影响这四个人，可能有时候护士还是老师。有一个弟兄叫小强，他是一个医生，他喜欢做医生，但是他觉得有永恒价值的事情，就是等他下班以后，他去带茶经去传福音。甚至还有一个姐妹叫彩丽，她是一个单亲妈妈，有两个幼小的孩子，她在酒吧工作，她虽然不喜欢那份工作，但是她是唯一能够糊口的工作，而她觉得这是没有意义的。那什么是一个有意义的工作呢？特别我们讲到你要做一个才干的好管家是怎么样的呢？所以今天我要跟你们一起思考的问题就是这样，星期天的隔一天就是星期一，那问题是你要怎么去面对你的星期一呢？所以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九到十二节，帖前四章九到十二节，首先我们看到说你要做管家的三个要点，在你的周刊你可以看到，基本上就是怎么爱自己、爱别人和爱上帝。你做得到这三点的其中一点，就是在做才干的好管家。然后第二，当然我们要明白那个神在做什么，他的宏观、他的心意和神的子民的定义。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基本上就是才干的管家，就是爱神、爱人、爱己。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像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但我劝弟兄要更加这个勉励。这里开头保罗写给这些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是说要他们相爱，对吗？然后他说其实你们已经这样做了，怎么样呢？就像马其顿的弟兄他们做了什么。那当时马其顿有些这些的瘟疫等等的这些问题，所以呢他们筹钱给他们，所以借着金钱支持他们，表达他们弟兄姐妹之间的爱。但保罗说我要你们更加这么做，我要劝勉你们做什么呢？要立志做安静人，要办自己的事，亲手工作，正如我们从前吩咐你们的，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这里说你要爱弟兄要做什么？相爱，要有三句话：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那这三句话呢，是三个不同的事情，还是在讲一件事呢？我想保罗其实在讲一件事，就是亲自做工。他要说的是你要怎么相爱，就是立志做安静人，不要去做多管闲事。那这个多管闲事不是给博啊，我们今天的定义是你不要太鸡婆去问别人事，这多管闲事你就不要去影响别人。所以他说办自己的事情，然后他最主要强调的是亲手做工。那为什么我知道这里他是讲到做工呢？因为这是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一个问题。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保罗再次提到这个问题。他说：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什么是不按规矩而行呢？之后他会来解释。他说：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么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你看他又讲了，我没有不按规矩。什么是没有不按规矩？他在讲什么呢？也未曾白吃别人的饭。原来他是讲这个白吃饭他说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 免得叫你们一个人受累。所以当中有一些人没有工，不要做工去连累别人，所以保罗说你不要这么做，这就是 不按规矩而行。这并不是因为我没有权柄，乃是要叫你们有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保罗说你们是我带你们信主做职堂开始这个教会，我是你属灵的父亲，你们应该用钱支持我，但是我没有要求。我工作为什么呢？因为我要给你们一个榜样。我们在你们当中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要吃饭。哇，我很喜欢用这句话，我跟我孩子讲，你们 不打扫你的房子就不要吃饭啊，这是错误的。他说 因为 我们 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啊，又重复第三次了。什么是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这个专管闲事我说的不是 gebo 啊，是他们去影响别人，因为他们觉得耶稣要来了，所以耶稣要来我就不用做工了，但是等耶稣没有来怎么办？没有钱，所以他就去找别的基督徒去影响他们。所以这多管闲事的意思是这样。他说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解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你看有，所以跟上贴前有同样的一些词汇，安静做工。所以安静做工不是说你看到一些不义的事情你不要去管，那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要专注你所做的，不要去连累别人。所以当我们回到刚才所看的经文，他是亲手做工，叫你们可以向外人端正，自己也没有缺乏。当我们做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向外，就是不信主人做见证，不是去依靠别人连累别人，不但对别人做见证，第一你自己可以喂养自己的家庭，没有缺乏。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要讲亲自做工呢？因为对希腊人来说，那帖撒罗尼迦的信徒都是希腊人，在希腊人的想法里面，工作什么是高尚的工作呢？就是不要用手做工，不用流汗的哦。所以最高尚就是哲学家。所以你为什么希腊罗马这么多哲学家？那些需要流汗的劳苦的工作给谁做呢？是低贱的，就给奴隶做。那他们的整个社会 80% 是奴隶啊。所以在这里这是希腊人的想法，但是从一个希伯来人的或犹太人的想法却不是这样的。在圣经里我们看到工作没有分卑贱的，所以上帝以园丁的身份在伊甸园出现。所以耶稣诞生在什么？木匠的家里。所以保罗用手去做织帐篷。所以在这里保罗就要强调，其实你不要看到这些工作是低贱，你要用手做工，你要改变你的思想。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去供应给自己，就是爱自己一个方式，供应给自己，你没有缺乏，你也可以给做见证。我们回到创世纪，我们要理解这个工作的神学。我们看创世纪一章，神就照这世界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后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管理海里的鱼等等等等。所以首先我们注意到神给亚当夏娃工作是在堕落之前还是之后？之前。所以工作不是一个咒诅。有时候我们等到我们有 Monday Blues 啊，我们晚上哎呀要星期天星期一了，我不想去哦。我们去工作很像工作是一个负担，一个咒诅。但是原来神给我们人类工作不是要咒诅我们的，是一个祝福。因为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表现出我们活出神的形象。是吗？神给我们才干，我们去管辖，我们去做，去发挥，不管有心无心，我们是在发挥，让人家看到神的形象。就像我在休假的时候啊，我就为家里煮饭啊，煮饭，我原来煮饭很难哦，要花很多时间的。早上你要想要煮什么，然后去买预备那个主食，然后煮煮煮煮煮煮完了，哎，他们又不回来吃饭，然后吃了你要洗洗洗，哇，花很多时间。哎，可是我很喜欢做。因为我觉得哇，现在不用上班，所以呢可以想说用我的时间怎么做，有一个创意要用我的这些就是煮饭。因为平时我是做什么呢？其实平时我用什么来发挥这创意，对我来说就是预备奖章，你知道吗？对我写奖章的时候我很兴奋，写完了想啊，终于那产品出来了。 所以神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恩赐，不管这才干你是有薪水没有薪水的，当你能够做一些的事情，其实是一个福气。所以当我们去探访不同弟兄姐妹的时候，很多人当他们身体不适的时候，没有办法做东西，他们就会分享这种的挣扎。所以那些现在你有健康，你有工作，你有东西做的，你不要把它当做一个咒诅。不但是这样，当我们工作是要彰显这个神的荣耀，神的样式，我们也是替他治理和管辖。所以这个牧师 Tim Keller 他这么说，工作之所以有尊严，是因为他是在上帝做的事，而我们是代替上帝作为他的代表来做这件事情。因此工作的定义就是上帝让我们作为他代表管理他的创造物。所以工作是我们代表神做的，是有尊严的。当你能够做东西，你觉得有价值，你有尊严，所以工作是一个福气。借着工作，刚才我们回到经文，是表达这个神的样式，可以自己没有缺乏，是一个爱自己的一个表现。所以你要做才干的好管家，你明白借着才干爱自己，不但爱自己，爱你的邻舍。这里是说你为着神管辖他的世界。我们回到经文，他说论弟兄相爱，他一开始就讲我要讲的是你们的相爱，你们彼此相爱，接着怎么样做。所以有意义的工作并不一定是高薪的，但有意义的工作服务于公共利益，不会给肢体带来负担。它是 common good， 是给让别人也可以活得有尊严。所以你怎么借着你的才干或者你的工作去让别人活得更有尊严呢？有这个作家叫 Bob Perks， 他分享有一次他到一个社区做一些调查，他说那天非常炎热，他走得汗流浃背，可是一直受到闭门羹。后来来到这个家，他说这他门开的时候，然后里头有个妇女哦，看起来很疲累。他说，你不要关门先啊，我不是来卖东西的，我是替政府来做调查，看怎么能够帮助你们，你让我进来可以吗？所以妇女说，她打量了他一下就让他进来。他说当我踏进他家的时候，看到啊，到处都是衣服玩具吃剩的食物。然后那妇女说，对不起，我有三个幼小的孩子哦，很难打理的干净。然后他就问这个 Bob Pope 说，你要喝冰水吗？他说点点头，说他那一天他走了这么多小时，这是唯一一家要给他喝水的。这时候呢，有一个男人从那个房间里走出来，那女士说，这是我的丈夫 Joe。 那 Joe 就跟他握手，他说这 Joe 很高大，手又粗壮，但是呢他有一个垃圾的味道。好了，那个妇女回来给他一杯水，然后去亲吻他的丈夫。 Bob Perks 就想说，虽然这个家呢是比较贫穷的，可是呢他们之间的爱是有一种令人羡慕的爱。然后那个女士就说，哦，我的丈夫他是倒垃圾的，但是他是我们城市中最佳的倒垃圾员。那 Bob Perks 就看着他，为什么呢？他就微笑，他有点尴尬，他说其实也没什么，我每次出车的时候确保整个车是装满以后我才回来，这样呢每一天少跑几趟，可以省油费，可以省员工，久而久之就省了很多钱。所以 Bob Pope 就说，哇，我想如果是其他人哦，他们一定是在那里埋怨，可是你有这个正面的态度，我要代表这个城市感谢你。然后妻子说，那女士说，其实在我怀胎第三个孩子的时候，我的丈夫失业了，所以很长的时间我们是靠着政府的津贴来生存。有一天他回来，他说，哦，我可能会有一份工作，可是他看起来有点羞愧。然后他说这个月薪呢其实是比我们收到的这些政府的福利还少，我该不该做这份工呢？我们接着祷告以后，我们决定接受这份工作。而当我们搬到这个新家的第一天，我就知道我们做了正确的决定。因为我们看到墙上有这句话，他就拿了一个相框给这个 Bob Pope， 他说里头有这个比较破旧的一张纸被镶起来，他说如果一个人被称为扫街者， 他就应该向米开朗基罗作画、贝多芬作曲、莎士比亚写诗那样的扫街。他应该把街道扫得干干净净，让天地间所有的人都会停下来说，这里住着一位伟大的扫街人，他干得很好。马丁路德金所说的话。当我们的工作让别人有一个好的一个环境，有尊严的活着，那是一个有意义的工作。你是小贩，你做 的这个食物很好吃，哎，那是一个有意义的工作，要做才干的好管家。所以我常常跟我父母说，哎，你们要快点把那个卤鸭的技巧教给我，知道以后我退休我可以煮这个卖这个卤鸭。那我想说，神给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当我们把它做好，给就算一个环境、一个家、一个公司，让它可以正常的运行，那是一个爱人的表现，那是一个有意义的工作。所以怎么做才干的好管家？接着才干爱神、爱人、爱己。当然我们回到经文哦，四章的开头就是第一节，怎么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靠着主耶稣基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怎么行怎么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的去勉励。所以他的上文其实是讲到讨神喜悦，所以你看他的大纲，他说你要怎么讨神喜悦，然后你看到他讲更加勉励在二节，然后十一节更加勉励，他们像是一个书档把它夹住了。所以我们知道从一节到十二节是一个思想，你要怎么讨神喜悦，二节到八节是讲到信，在信方面讨神喜悦，九节到十二节是讲到工作，你要怎么借着工作讨神喜悦。所以当我们看他的大纲的时候，他首先说你要讨神喜悦怎么样，靠着信，然后主角借着工作就是爱彼此，借着工作怎么样，你有工作的时候你是对外人做见证，对自己爱自己。所以为什么我一开始说其实这整个九到十二节是讲到工作，有意义的工作就是什么，爱神、爱人、爱己。你要做你的恩赐的好管家。如果我们说才干就是我们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你要怎么做好管家，就是做这件事情是来爱神、讨神喜悦，能够爱你的邻舍，能够爱自己。我们要怎么讨神喜悦呢？什么是讨神喜悦呢？这词汇 Arisco 讨神喜悦，它不是安抚神，是 please God， 不是 appease God， 分别在哪里？你怎么知道你在安抚神还是你在讨神喜悦呢？最近我和太太出国，把两个孩子留在家里，我们以为自由了，我们可以做自己的事情，没想到我们在外国一直谈他们的事情。然后回来的时候回来的整个路程讲什么呢？我们想回去整个家一定很乱的，衣服乱乱丢，没有洗，然后碗叠起来。没想到我们回到家整个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他们洗了衣服折好，然后那些碗碟全部洗好了。那你想想这个时候如果问他们，为什么你们这么做，他们的回答是爸爸我怕你生气，等一下不给我零用钱这是安抚我，你觉得我有什么感觉呢？当然不好受。但是如果他们说因为我知道你要回来了，我要做好表现那是讨我的喜悦。同样的，我们跟神也是这样，我们在灵修的时候等一下快点灵修完了，等一下我要做这个做那个，那你问你为什么灵修，你在讨神喜悦还是你在安抚神？你在奉献，为什么你要奉献？怎么奉献？等下神，然后神会祝福我。当我们说安抚一个东西、人或东西，是我们希望可以得到回报。讨一个人的喜悦，你不是 要追求那回报，而是注重那个关系。我们要做一些决定，我们祷告寻求神的心意，为什么？这样我可以顺利一点然后可以蒙福那个你在安抚神。但是你祷告寻求神的心意，是因为你要把最好的献给他，那是讨神喜悦，所以是很大的分别。可能结果很相似，可是其实整个动机过程却是很大的分别。所以当我们说做讨神喜悦，上个星期我们说了做管家主要原则是忠心。你怎么知道你忠心？当我们努力 你不要工作懒散，读书懒散，然后说哦，我要跟神为神做见证。人家看了说哇，你什么见证？你要追求卓越，那卓越是追求啊。我们不一定结果是卓越的，可是至少我们要尝试。然后我们要言而有信啊，要有诚信。你说哎，说到就去做，但你说了不做，人家会怎么看待你？所以你要怎么？那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则，但是我是想给你们一些具体的一些例子。所以你想想，你在做你的工作，你在看你的恩赐或者才干的时候，你有没有讨神喜悦，还是你只是安抚神？当然我们要说做这个有意义的工作，做好管家，我们需要理解那整个的神的心意，整个宏观他在做什么。所以神的心意其实就是活出大任命、大诫命和大使命。我想我曾经也跟你们分享过，当我们看大任命的时候，回到亚当夏娃，神叫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就是按神形象所造的人，充满神的创造，整个创造有神的形象，有神的荣耀。好了，但人堕落了，大使命是什么呢？到使万民成为门徒。人的堕因着堕落了，但借着福音修复神在我们身上的形象。所以当我们使万民得救成为门徒，基本上我们是按照神形象重新被福音建造的人，可以充满神的创造。所以神的整个创造充满他的荣耀。所以你看，从大任命，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整个历史当中，神只是在做一件的事情，就是让他荣耀充满他的创造。如果神只是在做一样事情，你我在我们生命中，我们在做几样事啊？我们有很多的责任，但是这些责任、这些才干，最终其实是往一个方向，把人指向上帝。所以在亚伯兰的信息，亚伯兰信息是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是蒙福的，神祝福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但是这个别人的祝福，最终亚伯兰的福气是什么？就是福音。所以我们最终还是要把人领到神面前。当然在过程中有大诫命，你的动机，你又活出爱神爱人的样式吗？如果你没有爱人，那你说啊，你来信主，谁会信呢？所以当我们来了解神的心意，它就是活出大任命、大诫命和大使命。那原则是不难的，当然做出来很难，我们要往这个方向走。那同样的时候，当我们了解神的心意，我们要了解教会或人的定义，人神的百姓的定义。有时候我们对教我们的现代的教会观是神职人员，就是全时间，然后还平信徒。可是你知道这个观念在不是出于圣经的，圣经是没有平信徒这句话的。就在公元三第四之后呢，300年之后才开始用这个平信徒。但是当我们开始分化平信徒和神职人员，结果怎么样呢？结果这符合圣经吗？那当然不符合。新约说我们是人人皆祭司，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但是当你分我，你觉得我全时间比较特别，只有我在做神的工作，那你存在来做什么？赚钱来养我？不可能，不可能教会5%全职的人才可以服侍神，我们每一个人都服侍神。但当我们分化，你看教会历史，因为他们分化了神职人和平信徒，结果牧师传道就变成旧约的祭司，我们比较特别。结果这个圣餐有一些奥妙的意义，神圣就是有个有特，只有神职人也可以带领。结果呢，他所注重的是教会的服侍，就是你星期天来这里做的事情，而忽略了我们在世界里做的事，就是国度的事情。所以我们星期天来敬拜神，这是重要的，我们彼此敬拜，用福音彼此提醒，为彼此祷告敬拜神。可是之后我们回到星期一到星期六的时间，回到你家庭社区职场，活出教会的样式，那才是真正的服事，那才是更重要的服事。所以你的服事就是我们在世界里活出教会的样式。所以当我们理解这个观念的时候，像每一个人都在服事神，只是我们的地方不一样。每一个人，谁给你，神给你才干，是在服事他。圣经的观念是 其实只有一个 Laos， 就是子民。有一些子民是要做领袖，但不是因为他们很特别，是用三个、不同的图像，就是做牧人、仆人、管家。所以马丁路德就这么说，他说侍奉神、侍奉上帝止于教会祭坛、歌唱、朗诵、奉献等有关，这种想法无疑是魔鬼最恶劣的伎俩，魔鬼引导我们误入歧途的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狭隘的认为侍奉上帝只能在教堂里进行，而且只能通过在教堂里所做的工作。整个世界都可以有大量侍奉上帝的活动，不仅在教堂里，而且在家里、厨房、车间、田间、田间地头都可以进行。整个世界我们都在服侍神。所以星期天的隔一天是星期一哦，但你要怎么去面对你星期一呢？不是说，我服侍完了，在这些做完工作，我回去这世界。不是的，我们是回去这世界服侍神，接着我们做才干的好管家，爱神、爱人、爱己。所以呢，这个有一个人叫 Christopher Wren， 他是设计那个圣保罗教堂的设计师。圣保罗教堂我们知道很美的教堂，所以在整个建造的过程，他去监督，他有记，有收一个日，写下一个日历。当中呢，他有一篇是这么说：说今天看到一些的工作人员感到很疲累，坐在那边无精打采。我问他们你在做什么？他们说我在砌砖，我在搬石头。然后我看到另外一个人，他很积极。我问他你在做什么？他说我在建一个美丽的大教堂。分别在哪里呢？其实他们做一样的东西，都是在砌砖搬石头，为什么有分别？就是他们明白那个整个计划，对不对？同样的，当我们明白神在做什么，活出大使命、大任命、大诫命，当我们做工作的时候，你抚养你孩子，觉得为什么孩子这个样子，很多烦恼，工作很多压力。当我们面对眼前的挑战的时候，你因为明白神的计划在做什么，我们可以持续的下去，走下去。所以对那大强来说，当他工作的时候，如果他卖电脑零件，他可以廉价的卖出去，他可以有好的这些的跟客户的关系，他可以工作给他的员工、养家糊口，这就是做才干的好管家。对美珍，虽然他每一天才碰到四个人哦，但是他工作很重要，因为他工作确保我们在银行储蓄前可以把钱提出来，他为别人创造一个环境，有尊严的或 正常的这个运行活动，这是做才干的好管家。像那个小强，他是一个医生，我想做一个医生，如果你不把病人看当作病人，不把病人当作一个要解决的问题、要医治的病，你把他当作人，那已经是很好了。就算他是面对死亡，你帮助他有尊严的面对死亡，我想那就是做才干的好管家。那彩丽他虽然在酒吧工作，但我想其实他工作可以让孩子有一个好的环境成长，那就是做才干的好管家。而且可能他所接触的人是别人不能接触的。你有没有想过，你现在目前的岗位，不管是你家庭、你的社区、学校或你的职场，你能接触的人是别人不能接触的，是你的组长、牧师、传道没有办法接触，只有你可以接触得到。所以可能神有在你身上有他的旨意。所以我们要做这个才干的好管家，就是明白神在做什么。但是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中，我明白有时候你要做一个东西，可是做不出到果效，达不到，不管你多尽力。有时候你要尊荣神，可是却被别人捅一刀，被人背叛，被人出卖，人家看不起你等等，那你觉得我要为什么要为神做见证呢？那所以我们才需要福音，所以我们才需要恩典。以弗所书上个礼拜我给你们读过，他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典，这个我们明白。福音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我们是不配的。有一天我们面对神，神所问的问题不是你是不是个好人，神问我们你完美吗？因为神本身就是完美的， 他不是因为他很蛮不讲理，只是因为他这是他的本性。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所以我们都是罪人，所以耶稣才要来死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你我被神接纳，就是因为耶稣为我们完成了。所以那个他说这是个礼物，免得有人自夸。可是十节说，你们原是他的工作，我们是他的艺术品。意思是说，神拯救我们是做一个艺术品，让人家来看，哇，你这样的糟糕的人也可以被得救，像我这样的人。然后呢，他说什么，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你们行善事。所以我们要回应你们所做的工作是这些的善事。当你爱神爱人爱自己，当我们活出大使命大诫命大任命，而这也仅仅靠着恩典。有时候在这世界里，我们所做的达不到那果效，达不到你的抱负，你觉得很烦躁，你觉得灰心。可是弟兄姐妹，我们的盼望在永恒里。你知道这托尔根就写魔戒的那个作者，有一次呢，他写了这个故事，叫尼格尔的叶子。他莫名的投去报馆，后来被刊登出来。那尼格尔呢，基本上是一个画家，他一生的抱负就是要画一棵大树。他花很多的时间，可是他在画画的时候总是被他的邻居打扰。他邻居 有一些残疾，所以常常需要他帮忙。他很想画画，可是因为画了很久只是画了一片叶子，可是呢，他还是愿意去帮这个邻居。最后他突然要出远门，所以呢，他心里很烦。他说，我想画这棵树，最后才画一片叶子，没办法，他就走了。他走了很多年没有回来。所以有一天，他的邻居就把 看到他家里这个画画，就把它拿出来放在博物馆。当地的人去博物馆看到那个叶子的时候，他们就想到，哦，尼格尔，你想想尼格尔的一生就是以一片叶子来代表。好了，尼格尔来到这个很美的地方，突然之间他看到有一棵大树，他跑到那棵大树下，他拥抱那棵树，说，啊，这就是我要画的树，这是一份礼物。那尼格尔出远门其实是他死了上天堂了。好，为什么这个托尔根要写这个故事呢？因为他在写魔戒的时候，他卡了很久写不出，他很烦，所以他决定去写另外一个故事。而借这故事他要讲什么？他说尼格尔意识到他在城市所做的工作是一种恩赐，但更重要的是他发现自己在城市所做的工作只是一项更大工作的部分反应，而这项工作只有在来世才能够完成。你为一些人服侍他们，要帮助他们，要他们信主，他们可能没有回应。你努力工作要做见证，可是你觉得，哎，也没有什么结果。你要把一件事情做好，可是永远做不好。我们的这些没有办法完成的这些理想抱负，有一天如果我觉得我们是做一个好管家，我们衷心的借着他们爱神爱人爱己，我们在永恒里会看到我们的礼物，在永恒里可以完全的彰显你在 这世上所做的功。所以我们不要被眼前的这些的破碎的感到失望，不要被眼前的觉得无奈感到灰心。福音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凭着恩典得救，我们也是凭着恩典成圣，就是跟随耶稣，我们更是凭着恩典得荣耀。在永恒里站在神面前，我们才真正明白恩典是什么，因为我们是靠着耶稣被神接纳了。所以弟兄姐妹，在讲到才干的好管家，你怎么去经营神所给你手所做的东西呢？不管是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时间、你的金钱。当年那个年轻人，他坐在那个爱尔兰的教堂里，他一直想这个问题：我的信仰怎么去影响工作？有关系吗？那天他听到著名的布道家约翰·卫斯理 （John Wesley） 讲道，而卫斯理讲了一句话，他还一直铭记在心。就是他说，你尽量的去赚钱，尽量的去储蓄，尽量的去施舍。所以后来想想，他决定呢去酿啤酒，他卖啤酒， 因为啤酒酒精比较低，不会醉酒，然后比水还健康。他酿了一个黑色的啤酒，他称它为吉尼斯黑啤酒。那年轻人就是 Arthur Guinness 吉尼斯，他当然借着啤酒赚钱了，然后开始了很多的这些的医院，开始爱尔兰的第一个的这个主日学。当时的主日学就是当给那些贫穷家的孩子有机会读书。他想，如果我要社会进步，我要帮助我的员工，所以他给他很好的福利。直到今天200年以后，你去爱尔兰吉尼斯公司呢，还是其中一个很多人想去工作的地方。那我要说的是，我们不是吉尼斯，我们不会变成亿万富翁。 OK， 如果来这里会变成亿万富翁，我先变。 OK， 好，我们不会但是吉尼斯所相信的神是跟我们今天所相信的神是一样的。所以神给你的才干，你是否做一个好管家？因为星期天的另一天就是星期一，问题是你要怎么去面对你的星期一呢？我们一起祷告，给大家一些安静的时间，在祷告中回应。可能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面对的一些的问题，给你很多的懊恼，给你很多的烦躁，很多的不愉快，或者你看到神给你一些的才干或者一些的人，你要做管家，你借着这时间在祷告里跟神回应。在适当时间以后，敬拜团会为我们做一个回应。